好，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谈到朋友有信，这个信不只是要有信用，还要有信义，有朋友的道义。所以朋友之间我们要去尽一些本分。昨天讲到的就是劝朋友的本分，当朋友有所过失，或者朋友一些思想观念有所偏颇，那我们应该呢去劝诫他，去引导他。当然不是只有朋友要劝要引导，事实上我们人与人当中，不管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轮事实上都需要在对方有过失的时候、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去劝诫。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常常我们在劝了之后不止没有达到效果，很有可能啊还造成一些言语的冲突都说不定。那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宁愿成功找方法，不愿失败找借口。我们劝别人没有成功，一定是在态度方法上有所不妥，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啊在自我反省去调整，而不是劝了没有用啊就自己生气，或者觉得对方啊不受教，很没善根，这样子我们的用心啊就不是很正确。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劝别人以前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劝才有用？所以昨天提到了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信任的基础上。当我们的朋友信任我们、重视我们，我们讲的话他就会比较认真去听。那一个人如何得到别人的信任啊？如何得到？曾经我有一些好朋友，那大家一起相处，那因为我常常比较没空，所以跟朋友啊可能半年一年啊才联络个一次。但是每一次这些朋友跟我们相遇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几十年的老友一样，那么样的亲切。那另外有一些朋友跟他们啊一个月呢谈个三五次都不止，但是每一次跟他们相交往啊就没有像我这么亲，所以他们就会很懊恼。他说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跟这个朋友相交往都没有像你这么亲切，问题在哪？问题在当我们面对朋友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真诚而不是客套？是不是常常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进而啊懂得去付出？当你对他的付出越多，他能够去感受到你的关怀，自然对你的信任怎么样就深嘛。那一有信任啊，那个朋友的基础就扎得很坚固。但是很多人很会照顾别人，很会付出，但是啊对方觉得压力很大，觉得说拜托你，你以后不要再来照顾我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付出啊都没有针对别人的需要，只想到我想做什么就去做，那别人都会觉得说你付出这么多，我好像欠你很多人情啊，不要了，你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拜托一下啊。这个就是呢付出的时候没有针对对方的需要去做。比方说刚好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啊来了一些好朋友找他，刚好他人出去，这个时候你马上帮他接待客人啊，倒茶水给他的朋友，让这些朋友啊不会觉得很尴尬， 不会觉得很陌生。等你的同事一回来，看他的朋友被你招待得服服帖帖的，他的内心怎么样？很舒服，这个就是他当下最需要的。而他的朋友会感受到，我的朋友在公司啊，混得不错，好，然后他也会觉得呢，你们这个工作气氛很好，所以这个是刚好针对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好，去关怀他，这个时候人家就感觉很舒服。那我们要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还要透过什么？处处留心去观察。我曾经带一个班级啊，在带这个班的时候，他是六年级，刚好他五年级的老师跟他们处得不是很好，所以师生关系很紧绷。因为前一位老师啊，派作业都让他们写到半夜十一点十二点，那处罚学生也很凶，所以学生跟他距离特别大。结果我去带班的时候，第一天站在讲台前呢，学生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对老师怎么样不信任，东看西看。前面还有一个学生第一句话就问我，老师你会不会打人啊？我们要听是聪，听孩子的言语就知道他们的心声如何，就是已经对老师啊有没有信任，没有信任。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要相信我，我会对你好，他一下子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感受了。所以我们一察觉这一点啊，就要开始懂得、啊、看他们的需要去付出，进而啊关系就会慢慢建立。学生对我们的信任越高，我们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他才欢喜去接受去实践。所以我一观察呢，六年级的孩子在发育期间，所以肚子特别怎么样，容易饿，所以我就去买那个完全不含防腐剂的饼干，胚芽饼干，放在我的桌子抽屉里面。所以学生到十点多十一点呢，就会过来找我，走到面前来，老师，我们就知道。而且呢，拿出来的时候呢，只能吃两片，最多两片。为什么？吃多了他又中午又吃不下饭了，所以最多吃两片。然后我特别啊去买了一个电锅，每一个礼拜五下午啊煮东西给他们吃。我记得、啊、我第一次煮的时候是煮红豆芝麻汤圆，那个味道怎么样？现在快要吃中饭了，大家听了肚子都饿。煮了一锅芝麻汤圆，我们一开始其实带一个班啊，就好像带一个军队一样，带一个小国家一样，老师是国王，要能够赢得民心，所以要先收买民心。所以这一锅东西煮完之后啊，打开来呢，香味都扑鼻啊。结果很有趣的现象发生了，我说这位小朋友啊，这位同学来吃，结果啊一半的人不吃，一半的人要吃，这一半的人很有气节，不被收买。很多孩子撑不住了，马上就冲过来啊，吃了一碗还说，老师可不可以再吃第二。所以这第一批呢被我收买的这些学生啊，我马上把他找过来了解整个班上的情况，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家庭情况。我们了解这个情况的重点在啊，能够因材施教。你对他的个性，对他的家庭状况越了解，你就越知道怎么去使力。所以我们收买人心的目的是要成全学生，绝对不是为了权谋。所以任何事情啊，要看存心，看这一份存心。所以第二个礼拜组呢，全班就过来吃了，到最后呢，学生跟你呢感情特别好。结果这么一煮下去呢，我心里想，假如煮一个学期我不就累死了吧。所以已经达到信任的目的呢，我突然呢灵机一动，我就跟学生讲， 所以老师这三个礼拜啊，示范了一个态度给你们看，叫做啊，为人服务，为人服务。那接下来呢，我希望热心的同学啊，能够把你最拿手的这个好菜啊，最拿手的食物呢，能够做出来，带给同学，给同学服务。这一句话一出来，你不要担心哈，因为一个班级啊，各种学生都有，所以一定有那个特别热心的会怎么样，会带头，他一定会举手来做，啊，所以我马上说，哎，这位同学，你登记一下哈，这个同学下个礼拜啊，另外那个同学下个礼拜，好，然后就这样排了一个学期，把它排上去。那我虽然是说我们这个是做一个付出的动作给学生学习，我也没有想得很复杂，结果无心插柳啊，柳成荫。我这一个活动一办下去啊，学生学到非常多做事的方法，这是我教科书以外啊想不到的东西。学到什么呢？因为第一个礼拜这个同学来，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一件事情让你全权负责啊，你这一个礼拜要做珍珠奶茶。所以所有该找谁帮忙，该花的钱，该这个安排的这些东西，购买的东西，通通你要负责好。所以就训练他负责一件事情的方法。那当然哈，我们叫学生做事，你也要把方法告诉他。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计划一件事情啊，一定要记住五个 W， 两个 H， 这个在西方叫管理的方法。西方还是很有值得学的。我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最重的是德行，一定要有这个为体为本。那西方的科学技术啊，来运用，这个很重要。那西方在管理，在计划一件事啊，会用五个 W 跟两个 H 来计划。五个 W 是哪五个呢？第一个，为什么要做？做任何事啊，为什么做要搞清楚，这个特别重要。为什么搞清楚啊？你就做的很充实，也知道目标在哪。我们今天要做珍珠奶茶的目的在哪？希望同学吃得很欢喜。那像我们在推展中国文化，都是深入经典在学习。那到底深入经典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学经典？这个动机很重要。很多推展经典的人呢，他推展的过程当中呢，陷在哪里？陷在要让孩子背很多。请问让孩子背很多是不是当初的目的？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学经典的目的在哪？在什么？对，要扎孩子德行的根本啊。但是走到一半呢，忘记当初的目的了。现在哪？现在追求要背很多，要为名，要为利了。所以带着孩子到处表演，哇！你看我们这些孩子能够背那么多，把当初的目的忘了。我曾经到一个学校，他们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学校召开的一个亲师会。结果有一个年级的孩子啊，上台去念《弟子规》，我刚好坐在底下。结果在念《弟子规》的过程，两个孩子站在麦克风旁边，正在念“兄道友，弟道恭”。结果因为啊，其中有一个孩子呢，他就要抢这个麦克风过来，他就觉得不要让旁边这个人讲，就把他推一把。哦，我在底下看呢，看不下去了。到底是背出来重要还是做出来重要？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们时时啊要记住，你才不会在这个过程啊迷失掉了，忘记了你的初心。所以我们在人生经营过程，在这个忙碌过程，到底有没有去思考到我忙的真正目的在哪？很多人这么一忙下去啊，当初他是为了妻儿在忙啊，为了把家庭经营好在忙，忙到最后呢，通通搞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搞到一些应酬里面去了，到最后妻儿也没照顾好，身体怎么样也搞坏了。所以确实做任何一件事，第一个为什么做啊，你要时时很明白，不可以忘记。第二个，做这件事的过程需要哪些东西？换。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为什么做？再来是人需要什么人？事需要哪些东西？什么时间完成？你要规划时间表，在哪一些地点？好，人事时地物，这个what也可以包含是需要哪一些东西。所以你常常能够这样思考，就不容易漏东漏西。所以我们一看他需要哪一些，他就开始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去买，要在哪里买他都能想到。比方说他需要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他就会列出来，列出来之后他只要买上了，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这个勾呢叫做完成。假如这个东西没买到呢，我们说再追踪一下，谁去追踪可以写在后面。所以他小小的一张纸啊，就可以计划整个工作。所以孩子的细心，孩子规划事情的能力，从什么时候学？是不是让他大学再学？所以孩子不是不好学啊，是我们大人不懂教啊。每一个孩子负责这件事都是忙得怎么样？不亦乐乎啊。他需要哪一些人帮忙，他要清楚。比方说，他们一定会找我干事情，我都闲不下来。他会说，蔡老师要帮我拿一个瓦斯炉过来，我那一天就得背一个瓦斯炉来，因为我说所有的人都听你的号令，你要负责。结果啊，他就打电话到我家，刚好我父亲接的，我那时候刚好不在，他就跟我父亲说，麻烦您转告我们老师，明天一定要带一个瓦斯炉。那他有确定了就怎么样打工，还需要哪一些人帮忙，他就列出来。所以你看一个孩子在规划这件事，他开始能够运筹帷幄，在哪一些地方买得到，他要去考察。再来，整个做这一个食物的过程他要了解，然后方法他还可以去请教一些更有经验的妈妈，这个是如何做， how to do 要精益求精。再来 how much， 这个叫财务规划，需要花多少钱，他要写出来，然后来跟我要，跟我预算说要100块还是多少钱，那我再拿给他。所以他就这样计划，然后一确定的事啊，就把它腾到记事本上。所以他就开始一个礼拜呢，就忙得不亦乐乎。那我们就看到孩子在办事的能力就一直进步。所以后来我们班呢，负责一些全校性的事务啊，其中有一件呢是全校的纸类回收，把一些可以用的纸回收啊，那个工程很大。但是我们班呢就做得很好，连那个管理的老师都跑到我班上来， 跟我说，哇，怎么清得一干二净，很好。那其实就是点滴啊，慢慢做事磨练出来。所以孩子要磨啊，要训练啊。结果除了做事能力训练出来之外呢，连做人的态度啊都有很大改变。第一次做好之后，他就拿东西来给我吃，幸好还懂得想到我，不然我就要哭了。拿过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吃啊，你说哇饿死我了，赶快吃，那教育的机会啊就丧失掉了。学生拿过来，我们马上呢讲了一句话。我常跟学生讲话都没有讲透，为什么不讲透？让他思考，你讲一他做一，讲二做二，他没有思考。我们就问他，除了想到老师之外还要想到谁？我有没有讲答案？没讲。这个孩子若有所思，咻就跑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去哪。结果后来啊，好几个学生啊都跑出去了。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啊，隔壁班的老师跑过来，他说，这个东西谁做的？怎么做的这么好吃？这个蛋饼是谁做的？来来来，把那个小朋友叫过来，我问问看他怎么做的。结果我就把一个小男生叫过来，他走过来的时候怎么样？雄赳赳气昂昂，很有自信。你看，女老师要请教我怎么做，他就开始告诉他原料在哪里买的，怎么做。所以这个孩子纵使啊考试考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做事方面怎么样，他的信心啊提升起来，这个是对孩子内心啊有一个很好的帮助，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再来，所有的孩子出去之后，去送给他以前一二三四年级的老师，还有连隔壁班的老师啊，他们也都送去，所以全校都知道我们班在干啥。这个孩子啊，五年级被老师压，所以本来是已经对人怎么样，对老师已经有距离了，比较冷漠了。这个活动一办下去啊，他们常常都是拿着东西去送人，所有的老师看到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笑脸迎接他们。所以我们班的孩子啊，常常呢离老师还三公尺远五公尺远啊，远远的就手举起来，老师好。所以他们对人的礼貌啊，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进步啊特别快。他当他对人有礼的时候，他的恭敬心啊就出来，他对人细心关怀的心啊也就提升起来。所以当我们懂得付出而是针对孩子的需要，就很能啊得到他们的信任。那也从付出当中自己有进步，然后学生呢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因为他们懂付出，所以在对待人的态度上还有做事的能力上都同时得到提升。所以其实教育孩子在哪？不在书本啊，书本是方法，事实上要落实在哪？在生活当中，在与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当中，那个是学问啊，那个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教孩子啊也要善用很多生活的情境去教导他，而这个能不能利用生活情境啊也要取决于老师跟家长有没有这样教育的敏感度，而这个教育的敏感度也取决于我们为人长者正确的观念，到底教孩子什么是一辈子重要的。当你正视到孝重要，当你正视到恭敬礼貌重要，当你正视到一个孩子做事勤快的态度重要的时候，你就会抓住他整个成长过程的机会点去教。当我们都搞不清楚 孝心重要，恭敬心重要，可能孩子都已经二十几岁了，这些东西怎么样？一片空白。所以到底现在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呢？我们要清楚明白。好，那当信任都建立好之后，事情还没结束哦。所以人情练达皆文章啊，要能把一件事做圆满，要有高度智慧。所以信任够了之后，当我们在劝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时机。而劝别人啊，你一定要先反观回来你的存心。我们常常小朋友很喜欢告状过来说某某同学怎么样，某某同学又怎么样，那我们呢没有急着啊要去处理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会先问这一位同学说，你告这个同学的状，你的存心是要帮他呢，还是幸灾乐祸？好，这个孩子想了一下没说话。我们接着说，假如你是真心啊要帮助这个朋友，那你不需要来跟老师告状，你直接啊好言好语去劝这个同学。一些比较善良的学生啊，他真的就听懂。那一过去啊之后呢，两个同学啊就手拉手走过来。因为你在平常的课堂都有给他什么一些引导嘛。那一过来呢，这个被劝的朋友就说啊，刚刚某某同学劝我，他很替我着想。那就一团和气啊。假如你不去引导孩子看自己的存心，那到时候这一个来告密，那个来告密，愧为风气啊，你会忙得怎么样？焦头烂额，到最后你还拍桌子，好啦，不要说啦，怎么只看别人的缺点？所以劝别人啊，我们要先问自己的存心如何，是真实的希望对方好，那你这一件事啊会做得圆满。因为人有真诚心啊，一定会想到好的方法进而去做。那劝诫的时机在哪？弟子规有没有教劝诫的时机？说谏不入悦复谏，心情好的时候再劝啊。还有归过于私事，劝别人的时候要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哈，这样他面子挂不住，他每天想到这些人都知道我哪里错了，他哪还有心思去改过啊？所以要归过于私事，私底下劝比较好。所以我们要洞察时机，比方说交浅不言深，这个也要看时机。再来，你跟一个人劝的时候，你要看他的水准，进而调整你的言语。他的水平在中以下呢，你言语不能太深奥，不然他听了一头雾水。所以《论语》说，中人以下不可欲上也，中等程度以下，你不要用上等人的言语态度跟他讲，他听不懂。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所以除了时机点，你还要看这个人的什么水平到哪里。所以当你都能观察到这些点点滴滴的差别，你劝人啊效果就会很好。那我们再来看态度方法，劝别人要用什么态度？在弟子规里面说，怡无色，柔无声，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怡无色柔无声？对大部分的人怡无色柔无声很好，人家欢喜接受。尤其在对待父母，所以在路德孝说要怡无色柔无声。纵使你再有理啊，对父母的时候能不能像在训斥晚辈一样啊？ 那你的父亲绝对怎么样？不能接受。所以对长者一定是怡无色柔无声。请问对晚辈的时候要不要怡无色柔无声？看情况。有时候这个孩子啊很没信心，你跟他讲话很凶呢，他怕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比较轻声细语跟他交代。那有一些孩子很傲慢，好，你还跟他轻声细语呢，他就跟不把你当一回事，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有所威严。所以面对晚辈我们要看情况，面对长辈态度一定要好，面对平辈怡无色柔无声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关键点的时候，当你的朋友刚好在颠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怡无色柔无声，他会不会醒？他醒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假如啊信任很够的时候，你该现怒目金刚啊，你还得现怒目金刚。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刚好他人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所以整个情绪啊非常不好。到我家本来是要念书啊，结果一坐下来呢，苦水吐了半个小时，哇，讲得很气愤。我静静的、啊、让他把苦水吐完，吐完之后呢，我要针对他吐的这一些苦水呢，重新告诉他，你就是哪里做不好才会造成这个结果。结果我又还了他半个小时，很凶啊，因为他已经啊，我们说歇斯底里了，已经是失控了。这个时候你要用正气啊震慑他，所以我足足啊回敬了他半个小时，他这半个小时一句话也没有插进来，因为我太凶了。讲完之后啊他回去了，隔天一大早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活了三十几年了，昨天接到了一个最好的生日礼物。好，我一听呢觉得很愧疚，人家昨天生日啊我还给人家骂了一顿，但是啊我打从心里佩服他。为什么？朋友这么样直言不讳啊，他马上能转变他的心态，所以这个人啊有大福。所以人的福在什么？福在受见，可以接受别人对你的规劝，那你后福无穷。所以我这个朋友啊本来人生走到几乎是已经是悬崖勒马了，现在啊翻转过来，日子过得挺好。所以他的福在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有雅量啊接受别人的奉劝。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观察时机啊，因为确实他对我信任很够，我们才敢啊用这种态度啊去面对他。而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发脾气，绝对不是，我们清楚明白还是为他着想。所以是发脾气还是为人着想，还要问问你自己。假如你的存心对了，你的时机也没错，态度方法也对，那还是没有效果，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啊不是没有效果了，我们来看一个图哈。人呢、啊、他的生活行为都有一个惯性，一个习惯。所以不止人啊，万物都有一个惯性，所以在物理学当中叫做惯性定律。 你要推动一个东西的惯性，比方说我们一杯水放在这里，你要推它的时候，一开始力量太小会不会动？你力量要慢慢什么加大，大到啊突破了它的静的惯性，叫静摩擦力，一突破了、啊、就动起来，结果一动啊你就不用那么累了。所以推动的时候一定要到哪，到突破静摩擦力，它马上变到动摩擦力就比较顺了。所以你要劝别人改变他的行为啊，也有一段什么过程。那你推到这里都说哎呦你看我推都没用，有没有用？有啦，是还没到那个力度啦，继续努力怎么样？这一个过程要耐性啊，等有一天突然什么动起来啦，他就慢慢能自我要求，你就不用再推了。可是这一段过程你不能推到这里说没用不推了，那前功啊尽弃了。所以万事万物的理哈、哦、都相融的，物理的原理跟化学的原理拿到人生来啊还是用得上。所以我们要观察，当时机还没到啊，要用耐性去推动。而耐性里面啊，要包含着你的真诚、你的关怀。我们有一个老师带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从小宠坏了，所以连吃饭啊的规矩都没有。所以这个老师下定决心啊，要好好磨他，要让他自己吃，因为这个孩子从不自己吃饭，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诸位朋友，你在跟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就说，老师茶来当然要伸手，饭来当然要张口，不然怎么吃？他不懂这个譬喻的意思啊。所以跟这个小孩讲话你还要讲仔细，有时候他已经连这个领会力都没有。所以样样都是人家来侍奉他，这个老师下定决心呢，就训练他这几次，每一天在那边喊啊，我不行了啦、哦、这个老师要害死我啦，用任何很尖锐的言语啊在考验这个老师的定性，用很刻薄的话在刺激老师。结果呢撑了一个礼拜之后啊，这个老师觉得很累，心里面啊很想放弃，算了吧。突然啊礼拜一来上课，中午的时候他还没叫这个孩子吃饭呢、啊、这个孩子自己跳上去说，老师我要吃饭了。这个老师在那里突然觉得啊百感交集，逼他逼得要死，突然自己主动要做了。所以这个力量啊还是真不能中断了。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劝别人啊还有很多的功夫啊我们自己要去提升。当我们这个面面俱到之后，朋友啊可能会常常能够接受我们的劝告，进而啊对他的人生对他的家庭有所注意，有所帮忙。好，那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对朋友有劝诫的一个本分。那第二个本分啊是关怀，关怀朋友。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付出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关怀。古代的人很重朋友的情谊，而每一次要关怀啊，到朋友家里可能一走就是多久，可能一走就是三个月六个月。而我们现在的人朋友可能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自己回到家里沙发一坐呢懒洋洋的，很可能啊很近的朋友半年一年啊都交往不到一次。中国话说的见面三分情，当人啊不常见面之后，有时候一碰面啊还觉得怎么样怪尴尬的， 也不知道最近发生啥事，你根本没机会关怀。所以古代的人常常啊，为了一个朋友的情谊呢，他会赶一个山路三个月到去看一个朋友。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瞿伯玉，他赶这个山路啊去看朋友，结果他的朋友刚好啊生病了，他就留下来照顾这个朋友。结果一照顾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这个乡里啊有盗贼来肆虐，盗贼来掳掠，所有城镇里面的人吓得半死，通通啊逃的逃，躲的躲。他的朋友一听到这个讯息啊，就跟瞿伯玉讲，他说我啊病得这么重，我已经走不动了，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你要不要走？这位朋友要不要走？你不走你的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点上啊，我们可以感受出来，古代的读书人时时念头里面第一位啊不是自己的生命，第一位是什么？是义啊，是孝啊，是圣贤的教诲啊，他提起来的第一念是这个，不是自己的生死。所以古代读书人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由于他们都是这种存心啊，所以这一念心出来的时候，往往啊感动天地万物。所以多少孝子啊可以免于老虎的嘴下，原因在哪？原因在当他面临生死的时候，他不是先怕死啊，他是先想着我还有老母啊要奉养啊。所以当他这一念心一出来的时候，连最凶猛的老虎啊都被他感动。所以历史上免于虎嘴的孝子，这个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一位读书人瞿伯玉啊，他不愿意弃朋友而去，所以就留下来，当盗贼冲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啊迎向前去，他说我的朋友已经病得这么重了，你们不要伤害他，你们要找麻烦要伤害啊就找我就好。结果这个盗贼啊想说每一个人都逃着急着要逃命，你居然不逃，而且是可以逃而不逃，是为了朋友的道义啊宁可损自己的生命留下来照顾朋友。盗贼啊不是生下来就是盗贼啊，盗贼都是当时候的社会状况不好，生活很困苦的时候才会盗贼横生，太平盛世的时候很少有盗贼，所以他们也是趋于无奈，然后又没有得到一些圣贤教诲，铤而走险。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良知啊，所以当这些读书人用真诚的心把道义演出来，他们也会被唤醒。所以这个盗贼马上就说了，我们自己这些是无义之人啊，怎么可以来抢这个有道义的地方，所以全部啊撤回去。所以一个人对朋友的道义啊挽救了一个地区的命运。诸位朋友，这样的好戏古代演出来了，这样的好戏现代能不能演？能不能？不能啊，你们这么没信心啊，要靠我们演啊。圣贤的经典绝对不能封在书本里面，要靠我们这一些后代子孙把它奉行，把它演绎出来，才能够让圣教的光芒照到更多的人。所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做，把自己擦亮啊，把这个光芒散出去。 古代的人做到，现在的人绝对也可以做到。卢叔叔他有一个朋友，相交往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刚好很巧啊，卢叔叔去找他这个朋友的时候，因为这个朋友跟我家很近，所以我啊就很欢喜在卢叔叔去找他的这个朋友。在找他的朋友的那一次机会点上，刚好卢叔叔拿了很多圣贤的书啊送给他的朋友。那送完之后呢，我又在卢叔叔去休息。在路上呢，卢叔叔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朋友啊，他认识了17年，认识了17年，17年前他就知道这个朋友一定会败下来。所以古代的人很厉害啊，有智慧的人也很厉害，看到他的言语行为就可以推断啊，他往后可能会有什么际遇发生。因为他这个朋友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飞黄腾达，资产就上亿啊。所谓少年得志大不幸，一有钱之后啊，恃才傲物啊，觉得自己很有钱，啥都可以办得好，所以一下子啊这么事业这么样飞黄腾达之后，自己的慢性一起来，别人的话听不进去的。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因为听不进啊，卢叔叔呢就静静的观察。等到他的事业摔下来了，摔得很惨了，从几上亿的资产变成负债，而且还不是小数目。这个时候，当初在他飞黄腾达、每天跟着他趋炎附势的朋友，现在呢？一个都不剩，一个都不剩。所以人啊，认假不认真啊，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能认清楚的人还真是不多。所谓患难才见真情。那因为他摔得很惨啊，所以卢叔叔啊每一个礼拜花几个小时坐车来啊，帮他解决财务问题。卢叔叔在外面，人家请他工作，那个都要很多钱的。他曾经在一个公司啊，这个公司请他当顾问，每一个礼拜啊跟他谈3到4个小时，一个礼拜谈，一个月就谈4次，总共10几个小时。诸位朋友，这个公司给他多少钱？一个月给他多少？2-3万块。只有10几个小时就要给他顾问费2-3万块，而这个朋友没有给他分好啊，车钱飞机钱他自己出啊，然后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把他解决财务问题。在患难当中，朋友对他的信任啊越来越高。这个时候，这个圆啊扎了多久？扎了10多年啊，然后再把圣贤教诲送给他。因为真正能解决他人生问题的，绝对不是再给他多少钱的，而是给他正确的思想观念，这个才能根本解决。而且送给他书之外啊，卢叔叔还跟我要了一些儿童教育的书，这一些弟子规、三字经。因为卢叔叔还考虑到不止他要接受教育，还有什么他的小孩。所以这种关怀朋友的心啊，爱屋及乌啊，连朋友的下一代都放在心上。所以因为卢叔叔的这个模范啊，我往后面对朋友啊，我也会想到，我们才劝一次两次就不耐烦，人家卢叔叔劝了17年都还锲而不舍。所以看到他们呢，我就自己就觉得很惭愧啊，要鞭策自己，好要继续啊提高自己的学问。 古今中外这种对朋友的关怀道义啊，比比皆是。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刘姥姥。刘姥姥，刘姥姥是不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有没有受教育？不识字的人不见得不懂教育。教育是能够让一个人成为善人才叫教育啊。当他读了16年的书，对人都不懂得去关怀，他有没有受教育啊？有没有？没有啊。所以我跟学生讲，跟一些小朋友我说，大学毕业有没有文化？他们都不思考。有。我说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小朋友说没有。我说大学毕业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没有。那你们刚刚不是说大学毕业有文化？小孩这么被我一问都听懵了。文化的本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圣贤智慧，是做人道理，这个叫文化，这个是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啊。他连这个都学不到了，学历再高也没受教育啊。学历再高学的是知识，学的是技能。所以人啊，真正要会去分辨啊，什么才是真正受过教育。所以刘姥姥虽然不识字，但是她可能从小父母啊告诉她，对父母要孝，对朋友要有道义啊。她学的是真正的大道啊，伦常大道。所以当整个贾家、贾宝玉家整个从很飞黄腾达，整个垮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再去拍马屁了。这一些之前每一天来车，我们说的门庭若市的景象完全不见了，没有人再来关怀，只有刘姥姥还煮了点东西啊，怎么样来给他们吃，甚至于他们的后代啊还被刘姥姥接到乡下去抚养照顾。所以这样的人啊才是真正有信义有道义。诸位朋友，我们现在身旁有多少这种朋友？当然啊，假如现在我们想一想，一个都没有，要不要伤心？要不要难过？你说都没有，我运气真差，是不是运气啊？不是啊，爱人者人恒爱啊，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希望朋友之间能够互相爱护，互相关怀。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群是这样的状态啊，这是一种结果。那朋友懂得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照顾，这个结果要先种什么因啊？种什么因？一定要啊，我们自己怎么样？先主动关怀，主动爱护别人。当我们这个态度一出来，就把每一个人关怀爱护别人的那种本善的心啊唤醒。唤醒之后，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良性循环啊就会怎么样？很自然的带动起来。所以要有朋友的情谊，朋友的道义啊，从谁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而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在什么样的状态提升最快？越难行你能行，越难忍你能忍，你的学问就提得越快。而要训练自己有没有朋友的信义道义，最好的地方在哪？ 在香港。为什么？香港啊，经济最发达，人们啊，脑子里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利啊，是钱啊，重利就轻道义。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演出好戏来，唤醒香港人的道义。好，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谢谢。